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在历史、信仰、知识、灵性中，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
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天梯》，欢迎收听。
第十九讲，谁是罪人？当年我念中学的时候，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对人穿着背心在游行，好几个人的背心上写着我是罪人这四个大字，其他人的背心上呢就写着神爱世人、耶稣爱你等等的字句。原来呢，这是一群基督徒在传教。当时我心里就产生了疑问，那些人是罪人，而他们是基督徒，由此可见基督徒是罪人，做了基督徒就成了罪人，而我呢是守规矩的、不犯法的好人，我不想变成罪人，所以呢我就决定不进基督教的大门。我是罪人，这是基督教的宣教标语。我受了这标语的影响，几十年来都拒绝接近基督教，直到2006年我第一次接触到圣经，才逐渐扭转对基督教的反感。当我读完了整本圣经，还有一些介绍基督信仰的专书之后呢，我才真正了解到我是罪人这句标语的意义。所以呢，我就想来解释一下基督教说我是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免得呢一些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和我一样被这个标语误导，因此远离了基督的大门。首先呢，我要谈谈人性。人性是善还是恶呢？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主流思想儒家就有两种的说法，孟子和荀子都是儒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但看法呢却完全不同。孟子主张性善，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以一个小孩落井为例吧，他说一个小孩丢到井里去，看到的人都会产生惊吓悲怜之心，都会想着立刻去救这个小孩。他这种心理和行动呢，并不是为了讨好小孩的父母，而是出于人本身的善性。荀子呢，却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小婴儿手脚能够自由活动的时候呢，就喜欢去抢东西，可见一个人本性是恶的。父母和长辈会教小婴儿不可以抢别人的东西，灌输给小婴儿要有守本分的观念，让他知道好坏是非。所以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意思就是说，人性本来是恶的，而后来会变善呢，是伪的。伪就是人为的意思，也就是呢，需要透过教育、教导，使一个人去恶向善。什么是善和恶呢？一般来说，善是指到美德，像仁慈、博爱、怜悯、孝顺、忠心、宽恕等等。恶就是指败坏的，像嫉妒、仇恨、贪婪、奸淫、 不忠、不孝等等。好了，那么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在圣经创世纪里就记载，上帝创造宇宙万事万物，到最后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女人。男人取名叫亚当，女人取名叫夏娃。所谓形象，不单是外表的样子，还包含了内在的精神。那么人的内在精神又是什么呢？就是人性和智慧了。上帝的本性当然是善的，自然也将善的本性给了人。所以上帝最初创造的两个人，亚当、夏娃，他们的本性也是善的。亚当、夏娃在神所创造的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上帝告诉他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的吃，只有一棵名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是禁果，吃了以后将会死。而在园里有一条极为狡猾的蛇就对夏娃说，园中那么多树都结了果子，神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夏娃就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神警告我们说，那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就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你们吃了那果子之后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和神一样能知道善和恶了。夏娃受到了蛇的诱惑，就摘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也给她的丈夫亚当吃了。亚当和夏娃偷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事情立刻就被上帝察觉，上帝就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为什么亚当、夏娃偷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原来啊，上帝在初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是把善的本性给了亚当、夏娃，而偷吃禁果，这不但违反了上帝的命令，而且也表示了人脱离了上帝，人要自行其事。这世界上本来就有善和恶，亚当、夏娃在偷吃禁果之前，都是以上帝的标准在判断善与恶的。上帝以为善的事，亚当、夏娃也以为善；上帝以为恶的事，亚当、夏娃也以为恶。但是呢，当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之后，就用自己的想法来分别善恶了。每个人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利害关系，自己的知识局限和自己的性格，于是会对善恶有着不同的看法。同一件事，甲说是善，乙会说是恶，那究竟是善是恶呢？弄得混淆不清了。甚至有些作恶的人还会指着自己的行为说，我是在行善。杀人的凶手还会辩护，为自己说杀人是在执行正义。就像《水浒传》里梁山伯108条好汉，明明呢是盘踞山寨的强盗，他们却自称忠义，说自己是替天行道的英雄，这真是冒用了天的善名来行自己的恶道。由于立场不同，最容易造成善恶难分。我就举两个历史人物作为例子吧。唐德宗呢，是唐朝中期的皇帝，任命了卢杞做宰相。 如其贪赃枉法，做了很多的坏事，导致民怨沸腾，人人痛恨这个卢杞，终于造成京城附近军队的叛变。唐德宗仓皇逃离京城长安，当时许多官员上奏章给皇帝，指责卢杞的种种罪恶。这次大动乱的罪魁祸首就是卢杞。唐德宗对群臣们说，哎，你们都说卢杞奸恶，但卢杞在我面前表现得恭谨温和，是个善良的人，他处处都替我设想，对我好得很，他是个大善人啊。这个历史故事反映出官员们和皇帝因着立场观点角度的不同，对卢杞产生善恶不同的评价。再说北宋的末年，金朝大军攻破了汴京开封，把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掳去。宋朝的群臣在长江以南拥立了宋高宗继承王位，这就开始了南宋。岳飞呢，是宋朝的将领，有谋略，勇敢善战，而且对宋朝政府忠心耿耿，立志要打到金朝老家东北的辽宁，救回被掳的宋徽宗和钦宗。岳飞屡次打败金兵，令金人恐惧。这时宋高宗在杭州，听到岳飞在前线打了胜仗，而且立志要接回被掳的徽宗钦宗，高宗心里感觉十分的忧虑，因为宋徽宗是他的父亲，宋钦宗呢是他的哥哥，如果徽宗钦宗真的被岳飞救了回来，那么这皇帝位子岂不是该归还父亲或者是哥哥吗？自己就不能够继续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了。这时的宰相秦桧，他猜到宋高宗的心事，就向宋高宗建议和金朝议和，宋和金不再打仗，以长江为界，而另一方面召岳飞回到杭州，把岳飞杀了，以除去迎回徽宗钦宗的隐忧。宋高宗听了秦桧的计谋之后立刻同意，于是秦桧用12道金牌召岳飞回到杭州，并且把岳飞给处死了。岳飞无罪而冤死，当时文武大臣纷纷痛骂秦桧，只有宋高宗十分高兴，他觉得只有秦桧呢是爱护自己的人，秦桧是个大忠臣大好人呢。好了，透过刚才卢杞、秦桧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评论一个人是善是恶呢，常常跟评论者的立场观察的角度是有关的。回到2014年6月，报章上刊登了一段小偷的消息。在台湾便利商店中常常会放着一个爱心桶，那是一个小小的塑胶桶，好让顾客把零钱投到这个桶里，作为帮助孤儿院、安老院或者是残障人士之用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慈善的捐款桶。由于是自由乐捐，所以爱心桶呢是放在柜台的角落里，店员也不必看管。这个时候一个少年人趁着店员没有注意的时候呢，就偷了爱心桶里的钱，把钱倒了出来，又把空的桶呢放回去。这个少年人自认为做得很隐秘，就这样一连偷了好几家便利商店的爱心桶。有一天他正在偷窃的时候就被发现了，于是就被送到警察局。警察问他为什么要偷钱，这个少年人呢毫无惭愧地回答说，我啊常去网吧玩网络电子游戏，每个月啊要1000多块台币的， 但父亲的每个月只是给我500块的零用钱，就不肯多给，害得我不得不想办法弄点钱。我不是坏人呢，我父亲才是坏人。这个少年的一番话让所有听到的人呢都目瞪口呆，少年心中的是非善恶标准竟然跟大家相反。所以呢，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到底是善是恶，就会产生善与恶的混淆，社会上许多的纷争仇恨都由此而来。圣经里记载，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人人都由自己来判断善恶，负面的结果就因此显现出来了。基督教认为人性原本是善的，但因着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这成为人类的原罪，原罪就带来了恶性。换句话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善，后来增添了恶性，这个主张就是孟子人性本善和荀子人性本恶两种说法的一个综合体。不论哪一种主张，都希望人要去恶存善，只是去恶存善的方法有所不同而已。孟子认为人要随时保持着赤子之心，也就是保持原来的善心。荀子认为人要接受教育，使人认识什么是善，再以善来掩盖本性的恶。基督教就认为人要认识自己的原罪，向耶稣和上帝来忏悔，请求神的赦免，使自己的罪性得以消灭，就能够移心向善。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孟子、荀子和基督教对人性善恶的看法不同，但实质上三者都期望人性去恶存善，这个最终目标呢是相同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没有抵触。基督徒会说我是罪人，是说我本身具有原罪遗传的罪性，而不是说我犯了法被判了罪。这个罪人是指有罪性的人，不是有罪行的人。那这里还要谈一谈基督教对罪的定义。在圣经里把罪的范围呢定得很广的，凡心里有不良的想法就算是罪，像人心里有嫉妒、仇恨、贪婪、非分甚至恐惧退缩的想法就是罪了。不过呢，这些只是存在心里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这种心理的念头在基督教来说呢就是罪。例如一个男人看到路上一个漂亮的女孩，很想跑过去抱她，跟她有肌肤之亲，其实呢这个男的并没有任何动作，只是心中产生了念头而已。罪行呢是显性的，罪性呢是隐性的。不过所有的罪行背后都隐藏着罪性，所以防止罪行最好的办法并不是严酷的法律。严酷的法律固然可以让人不敢犯罪，但如果法律的执行力不足的时候，人们就会敢去犯罪。所以防止罪行的最好办法是让人不愿犯罪。换而言之呢，纵使没有任何法律的惩罚，人也不愿意去犯罪。那么要怎样做到让人不愿犯罪呢？基督教认为去除了人的罪性，这是最基本最彻底的方法。没有了罪性就不会有罪行，一个没有罪行的社会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的。基督徒会说我是罪人，这是一种自我警惕，就是使人不要忘记自己是有罪性的人，要常常向神忏悔，请神除去自己的罪性， 承认我是罪人，最后才能够成为一个无罪之人。所以呢，不要误解基督教我是罪人的宣传标语，不要只从字面把我是罪人看成是自己承认是坏人。我们需要了解到我是罪人这四个字实在是对人性做了赤裸裸的解剖，承认人性中有恶的根，这就是罪性。把罪性消除掉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好人。因此我是罪人是一个自我警惕自我反省的词语，千万不要误解我是罪人这四个字而耽误了进入耶稣基督信仰的大门呢。
狂风暴雨敲打在身上，依靠耶稣必不知动摇，面对困难心满有平安，你的同在是坚固保障，路径艰难快失去方向，主的臂弯成为我力量，你在身旁我才敢梦想，永不放弃因你刚强，你是唯一永远的依靠，与释放了数天的信心，你是唯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在不可能的世界靠住能成就一切。路径艰难快失去方向，主的臂弯成为我力量，你在身旁我才敢梦想，永不放弃。